大家好，我是赛赛。
我是文怡，不是上来先讲故事吗？
不是，我以为你嗯了之后你要说啥？没事，我接着说吧。我们今天是要说一个非常困难，但也非常危险，不是但，就是非常困难且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个事情它可能，反正最终可能也会出现在标题里面，只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标题是什么。这个事儿呢，我今天就是二月五号，我今天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被互联网上一个事儿刺激到了。纪元仪是在上周六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当事人，他在现实世界里面被刺激到了。啊，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就是源源不断的社会评价压力。我都已经感觉有些人会说，就是本来就我这个声线就不是讨所有人喜欢，然后我又会觉得有人说你用这么轻佻的方式说性骚扰，就 cancel，就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我对我自己的申辩，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防御机制。就是你这几年感觉你在公开场合讨论性骚扰这个事情，就焦虑指数就指数级增长，所以我现在就只能是这么个语调。但我觉得就是可能如果你幸运或者不幸的听了这一集的话，可能需要做一些道德悬置，就是因为我们录这一期可能还是想讲一些，就我们在意图层面可能是想讲一些，在我们这个同温层里面，你说不敢讨论也好，或者不方便讨论也好，反正就是没见到的一些视角吧。我有不公正的代替你发言吗
没有没有，
？OK，
很多我想说的，
那我们就先说说你上周六经历了什么事儿吧。
我觉得可以先说我今天经历了什么事情，
那你
就
先
是
说吧。
我先说我今天经历了什么事情啊。我上周六去北京玩，然后蹦迪，然后呢，我是礼拜一一大早的火车回苏州。因为我这段时间都在练瑜伽嘛，然后我马上又要飞回美国了，我看就是也不剩几节课了，我就在车上我就约了一节，实际上是不应该的，因为人很累嘛，而且那节瑜伽课练的是倒立，就最迷上倒立，倒立就是因为我很初学者，所以我就把头，就理论上应该你是手撑着嘛，手撑着你的重量，但是我给头很大的压力。我当时离开课堂的时候没什么感觉，我回到家我就顺势往床上这么一瘫，完了就拉伤了，就是我整个就是脖子连着就右肩那条肌肉就是肿起来，然后没有办法转头睡觉，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翻身，对，我得就是说，如果我要起来，我要从躺着的状态起来的话，我得抱着我的膝盖，然后这么屈髋这么折起来，就是我的脖子根本使不出力，然后我就想到，我要去做推拿嘛，对吧？或者说我要做按摩。然后这几年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东西就是运动康复。那我也不是很确定我这个是不是属于就是运动损伤，我就想应该是吧，毕竟是做瑜伽做出来，我就去找了一家运动康复的一个机构。然后呢，我那是一个女生，女生接待的我，然后她一上来就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他一摸我的脖子，他说你这个很严重，你这个很肿，所以我要用我的手法帮你把这个肿给排了。就是他用了一些就是混杂的一些话语吧，我会觉得，就是因为运动康复听上去是很科学的嘛，但是他又用了一些什么浊气呀、湿气呀、排毒啊这些东西，就让我觉得 非常 confusing， 就是在那个状态下面。
中西大混战
啊，中西大混战。因为我以为的那个运动康复，就是因为我以前也参加过别的运动康复，它可能就是一
个
男士。
这个肌就是
啊，对，然后它就
命名。
对，然后这个女生反正跟我讲了这么一套东西，这是第一件让我有点不舒服的事情。第二件就是因为我这边要加个 disclaimer， 我不是厌女啊，就是但是我不太喜欢碰女生的身体。然后我会觉得她在帮我做复健的时候，就是可能是不经意的吧，就是会可能胳膊啊碰到她一些胸部。然后但是我也不能说什么嘛，就是我也没敢说什么，但是反正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不舒服。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啊？第三件事情他说你把衣服脱光了，就是不是全脱光，上衣脱了躺下来，然后我要给你就是放松。然后我就在想，普通的按摩其实都没有脱衣服的嘛，除非你是什么 SPA 什么，就是有油的那种东西是要脱的，其实大部分的按摩都是不用的嘛。然后他说了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奇怪。然后最后一件事情呢，哦，他还讲，
但你还照做了。
我照做了，对，我照做了，就是在那个环境下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有什么还手，就是智慧的余地，因为他讲的真的很严重。他说你要来，你这个一次是看不好的，你要去，你要来七天，如果你不来七天的话，你会落下后遗症。就是当然了，就是
他
这个骗局
年纪多大，就是你把他描述成为一个就在你面前很有权威感的一个形象。
他年纪不大，他年纪比我小。
狗粮喂食器又放凉了，我们接着说。
好，他年纪比我小。但是他是那种我就很难跟你形容，就是他身上肯定有一些江湖气，因为他肯定见了很多客人嘛。但是他又是穿 Lululemon 的那种江湖气，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 narrative 跟话术应该是很相信的，但是
你说穿 Lululemon 是感觉就整个人就是被像脑袋上被抽长了一样，然后整个人特别深的、
啊、
特别直那样吗？
他个子是不高，但是他的确就是属于那种很挺的那种女
生，特别有精气神的一女的。然后
对，
她
是一个
卫生大会上发表讲话的
啊、对，他个子不高，然后人也小小的，但是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很难去，他是有一股韧劲，反正一直在推着你，你是不容易去给还击他的。刚刚说到哪里脱衣服啊？第四个还有什么事情啊？哦，第四个就是让我最那个的，就是因为他要给你按摩嘛，然后他又要去讲他的那一套什么湿气啊，什么东西，然后排毒啊，就是我有时候在想这些东西怎么结合的这么好，因为他一般会说筋膜粘连，这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嘛，他一会儿又说啊你这里是有毒的啊什么的啊，然后呢他就开始给我就是用他的指甲来就是掐我的那个上臂，就是用有点像刮痧吧，反正就是用个很利的东西然后再刮我的那个上臂，然后一边刮他一边问我痛不痛。其实那个时候我火很大，因为我想第一个你这问题不是白问吗，有什么人来你这儿就是说会不痛呢，对吧？大部分的人如果他不是筋很软，或者他没有在练瑜伽或者什么这些东西的话，他肯定是嗷嗷叫的嘛。然后第二个我就心里想，
不是，难道就痛不痛、这个、就如果痛作为一个正常反应，我理解就是他要看一下你痛的程度来调整他的手法，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哎，他说啊、这个我跟他，比如说我跟他说我说很痛，他说啊、这很正常，因为大家都这样。那我心里想你问这个干嘛嘞？对吧？然后他，而且他要我描绘是酸还是胀还是痛，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分辨，我不知道，第一我觉得酸和胀就很难讲对吧，然后而且他们跟痛很多时候、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那个给你做拉伸的时候教练问你说现在几分痛，我说我怎么知道现在几分痛、
啊、是啊，
但是又想到就是所有人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就有一种
然后我第二个让我有点生气的是，因为我觉得我平时作为顾客我的涵养还是很好的，
嗯，
但是今天下午真的有点让我发火，就是我觉得那个场景有点像 SM
啊、
就是一个女生，然后我躺着，然后她一直在掐我，我还不能还手，然后她问我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氛围非常的就是奇怪。
那你描述一下这个按摩室的这个场景，就是这个室内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哦、
它是否成为了这个情境构成的一部分、
就是、没有、
哦、
它就是，
所以就是都发生在你的脑子里面、
它是一个看上去很就是很美式的一个那个理疗，也不是理疗了，就是很美式的一个，就是有地上有瑜伽垫啊，有瑜伽砖啊，就是很 athletic 的一个环境。
所以白美式你是说加州？
对，加州、
哦、
对。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全国各地现在新建这种超高层，但是实际上很多地方比如说苏州这种地方根本这种超高层是
住不满，
不会有是住不满的，所以其实很多所谓的理发呀美容啊这种按摩啊全部都开在这种就是看上去非常奢华的就是 property 里面。
你们那儿
然后他当然
去的嘛，就是郑州
对，
郑州不就有很多这种那个没人住的房子就是用去拍短剧了吗？
对，那这个里面当然会有一些比如说楼缝啊这样子的情况、
嗯、
但是我只是顺便想到了、
嗯、
对，反正所有的这些事情我反正第一次见到这个女生我就很不舒服、
嗯、
然后她最后跟我讲，她说因为我今天是第三次嘛、
嗯、
她第一次结束的时候她跟我说那你准备办多少，那你准备就是来几次，她说那你要不来七天吧，我心里想七天这也太多了吧，因为我过几天我就要回美国了，我说我已经有两个地方在消卡了。
你这是你第三次了，难道前两次就是不是这个体验吗？还是别的人？
今天尤其差、
哦、
就是因为第一天我其实已经感觉不太舒服、
嗯、
哦，第一天他让我办卡的时候他就说你要不办七天的吧、
嗯、
我说七天真的太多了我消不掉、
嗯、
他说那么五天，
嗯，
然后我说不要五天，我说我要三天、
嗯、
我就是这个是我抗争的唯一一个就是比较微弱的抗争，
嗯，
然后第一天晚上回去我就是怎么讲，因为你按了过后，其实按摩过后就是其实对人体的免疫系统有很大的这个 disruption， 我就感觉有点烧，然后第二天我去，然后他就说啊、哦，很正常的，因为你的那个肌肉里面的什么毒素已经扩散了什么的。然后我昨天开始嗓子有点疼，他说这也很正常，因为你的肩还有你的那个还有你的脖子不是连在那个嗓子吗？他说因为你那边也被传染了。然后就反正
我追
问，今天我
追问一下、或者被评论区里面说、这女的又打断这个男的。你是之前在别的地方做按摩你也会有这些就是发烧之类的症状吗？还是说是这最近这几次？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过啊，就是我不会再做，就当然，但我觉得按摩它虽然好像看起来分不同的流派，但是总的来讲不会有那么大区别吧。因为我是在判断
身体好的，
我是在判断说是他造成了你的这些，还是你之前也有过别的人也跟你
身体好的时候，身体好的时候不会、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不是刚刚说他在我的那个胳膊上那个滑嘛、
嗯、
我刚一看就是说上面都已经就是淤青了、
嗯、
但是用传统中医来说这个就跟刮痧的理论一样嘛，对吧、
哦、
就是以前有个电影讲的就是说在国外给孩子刮痧，然后那个叫 child services 的人 child services 的人来的时候说你这是虐待，但中国人觉得是排毒。我们今天不展开这个文化的讨论啊，但是烧发烧就是因为就是
已经忘了本来要说性骚扰，现在要讲到了刮痧的中西视角不同。但你先说
就是反正淤青嘛，就是你的皮肤的屏障破掉了，免疫系统就是开始坏了，然后你就肯定会有一些烧，但这个烧不是那种高烧，就是反正头晕晕的，我现在头也有点晕晕的。
嗯
啊，然后我说要不三姐吧，他说啊行吧，那就三姐吧。然后我今天上完，然后他就说、
嗯、
那你明天什么时候来？我心里想我这么不舒服，我全程我都盯着天花板没跟你讲一句话，你觉得我明天还要来吗？
嗯，
然后我说明天不来了，我要去出差了。
嗯，
他说好吧，那你过段时间就是再联系我什么的。我就然后回到家就拉黑他，就拉黑这个人的微信，就是对，我试着把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说超过，就是说因为他不是一个就是说逼我办卡的故事，就是在逼我办卡之外，就是他有别的那个层次啊、嗯，就反正
对啊，他不是逼你办卡，他就是就小事儿，就处处紧逼。
对，但是用许天行的话来讲，我觉得可以绕到我们的话题上，就是他对你，就是你已经这么难受了，你怎么还能办得下这张卡呢？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我不喜欢这里，我明天不要来？
你就是在问你，
因为我跟
问你自己是吗？
问我自己，对啊，就我跟许天行讲了这句话过后，他就问我这个，我说因为第一他真的讲得很严重啊，
嗯，
就是，但是我跟你说这种严重不是那种，就是我也没那么傻，不是那种说我相信他讲的就是明天我不做我会死，
嗯，
就是，
但是被那个气场震慑住了，
被那个气场震慑住了。然后他的 setup 就是他作为一个销售，他有的 setup 对吧？他可能你进门五分钟的时候，他就在你的大脑里面植入了一个潜意识，就是说你这个看一次是看不好的，你将来是要回来。
哎，我觉得你这样有时候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说他是一个他们的既定流程，他的讲话就会非常的流利。然后有时候在面对讲话非常流利，然后你又要组织反击他的语言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会磕巴，然后这种流畅度之间的差异就会更让自己的气势弱掉。
对，因为反击他的语言就好，因为反击他就代表说我不关爱我自己的身体嘛，就是我放任这个东西继续恶化下去嘛。
嗯，
然后加上我当时第一天办卡的时候，我也的确想的是因为我明天肯定好不了，那我想不如第二天再来，反正一共只有三次，结果没想到一次比一次差。哦，反正这个就是，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刚刚听我描述就是让我不舒服的那些时候，就是比如说问我痛不痛啊，然后脱衣服啊，然后比如说不小心碰到他胸部啊，或者说他今天还说给你按一按腹股沟，下肢也可以帮助你排毒，就这种话，你觉得我算怎么说大惊小怪吗？
我没法说啊，就是你自己的具身体验，我没法说。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事情，因为我去按摩也一般都是女按摩师嘛，就是这些事儿，它对我来讲，我身体不会把它解读为一种危险或者不舒适，但是你会，对啊，就是这个事情只能你自己说了算。
但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今天回来也在想，就是我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建立在我假设它是有不对的想法的，对吧？
就假设这个按摩师是有不对的想法的，
对，
嗯，
就是可能他根本也没有，他可能完全都没有，因为他的确就是其实我在今天的过程中，我费尽很大的心思，就是我在试图寻找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件事情，我后来发现我找不到，
嗯，
就是他会在解说，他比如说你把那个，他说你换条短裤，然后你把上衣脱掉了， 然后他说完这样的话过后，他就好像这刚那句话没有讲，然后他就会继续该干嘛干嘛，就还是很正常的这种按摩。所以这种这让我的就是脑子也在不同的就是左右这边晃荡，就一边就是突然就是提高警戒，然后一边又松下来，然后马上又提高警戒又松下来，就是整个过程就很累很累。
我觉得最简单的那个解释就是你厌女，不是？
哎，好吧，
就是你讨厌他嘛，就或者说稍微委婉一点讲，就是你看他第一眼，他就已经被你归到了外群体了，就是你不把他当成自己人嘛？那人对外群体就是很难建立一些善意推测。然后他又不断不断证实了，就是或在你的认知系统翻译之后，他又不断不断印证了那个刻板印象，就他就是一个非常 pushy 的女的，然后不断不断紧逼，就你第一眼就不喜欢他了。
但是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重就是对我自己的审查，就是我会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就当我在想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别的想法的时候，我会马上有个刹车出来说，不对，你这样想太自恋了。就是
你为什么会用自恋来形容这个事儿呢？
因为男人幻想女人跟自己发生什么，直男的话不是都会被冠以自恋吗？
哦，你是，所以你之前一直就是你没有说，你没有说我就没感觉到，但是也可能我现在推测是错的，就是你是觉得他的这些身体动作，比如说像乳房接触到你，是他有和你发生一些性关系的想法，是这个意思吗？
我当时没有办法去那么理性思考，我当时没有理性思考，就是他一碰到我我就抖了一下，就我就很害怕。
哦，我只是在试图理解你会用自恋这个东西来解释你自己。
就是如果这个故事如果讲给另外一个女生，就是如果是比如说不认识我的或者甚至不知道我是 gay 的
小红书网友
啊，对，他肯定会说我觉得这个女生没有什么啊，我觉得这个女生很正常，她很专业啊，你说的那些都是他的无心之失。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但凡脑子里有这样一点点害怕，说明你的脑子里面天天在想那些不干净的事情，你甚至你觉得说你是一个外表很好的人，所以女生看你，所以一个女生第一次看到你她就想跟你发生点什么，就小红书网友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的，对吧？
那你觉得这个和你上周六经历的事情你现在会怎么联系上？我来说一下我知道的上周六发生了什么吧。就是上周天的时候，金文英在北京给我打电话，然后他打电话之前我以为他又要跟我说他的 app， 就金文英最近弄了一个 app， 然后金文英裹了个睡衣在某王府井酒店大堂躺着那儿，他跟我说他昨天就是上周六晚上可能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被性骚扰。然后这个事情在事件层面，我现在复述的版本就是金文怡和他一个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三个人，你们先去吃了饭是吧？然后去了一个 gay bar， 然后这个朋友的朋友就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就是抱着纪文仪狂啃，上下其手，然后纪文仪非常的不舒服，他就走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纪文仪和他的这个共同朋友说了，然后这个共同朋友好像觉得纪文仪有点大惊小怪，反正就是没有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然后另外一层也许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性骚扰 范就在重嘛，反正就是这个这个男的他比你大十几岁，反正就是比你年长。就是事件层面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还有蛮多要补充的。大致的框架就是这样子，我讲几个细节好了。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跟别人讲这个故事，别人就会问我说，所以他是不是长得很难看，或者是不是你不喜欢。其实包括我那个朋友，就我们的共同朋友听完我抱怨，他就不是我们的共同朋友，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讲，
就是那天不在的，
然后听完我不在的朋友，对，我那个朋友就想，他说那你换个好，那你从一个，那你换个角度来看，他挺喜欢你的呀。然后
但是我
对很多人就问，
但是对我刚才其实有点没听清楚，但是我本来觉得可以就是不重要。所以跟你说这个话的人知道就认识那个男的吗？
认识，所我们就是这个事件中的所有的男生他都认识。就是again 就是见过照片，知道这个人，没有欠下见过面。然后对，就很多人以为就是说觉得这个男的是啃我的人是很难看还是怎么着，其实不是的，我其实觉得他挺好的，就是如果我们不是在那个环境下面见了面，
我们来进行一个就是非常可怕的打分环节吧，你觉得他长相可以打几分？
不是，因为我的口味很偏门，那
不重要，就是重要的是一个量表，就是大家就需要一些量化的东西，就是这就是我们
一到十分愿意跟这个人出去约会是吗？
没有，
是
就是纯长相，就是我们这些毁掉的大脑必须要一个量化的东西。
那是大众眼中的是吗？
都行。
你这不能都行啊，你到底是我眼中的几分？
你眼中
我眼中有八分，大众应该会觉得五分吧。
OK。
对啊，就如果不是跟他第一次在，如果不是跟他第一次就是比较近距离接触，不是发生在夜店这样的场合的话，我会觉得哦，那蛮好的。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不是清醒的时候做这个的，他是一个很喜欢喝酒的人。那天晚上十一点我们到夜店，他大约下午两点钟就开始喝了。晚上六点钟吃饭的时候，他
等我下午两点钟。
是啊。他就爱喝酒。
Jesus，OK、okay.
我们六点钟在一个饭店见面的时候，他有一点点微醺，但是没有很上头。然后我们还能很正常的聊天。其实，在聊天过程中，我觉得他是个很有话题的人，就是很能聊的人。他聊的话题都挺好玩的，因为有一些 gay 聊天其实聊不出来什么东西。他还挺言之有物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夜店。去夜店了呢，然后就是喝混酒嘛。然后第一次喝的，我那个时候就感觉他可能是真的想让自己赶快醉，因为其实你到了夜店，如果你还是太清醒的话，你就会有点不嗨嘛，你就还是希望赶快融入那个氛围。我们一开始调那个酒有点淡，然后他就自己拿起那个威士忌在那哐哐哐就是往自己杯子里面加，然后开始喝。喝了大约半个小时过后，人就是开始懵了，然后开始 you know 做这些事情。我现在要把事实讲完吗？还是说什么？
我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会觉得我这个问题可能又会太早，因为比如说你，我看到一个中年男的就是这么爱喝酒，我会觉得有一点难过，就不是为他难过，就是可能就是在避免用 pathetic 这个描述，但是就会有一点，就我的那个脑子里面跑的那个脚本就是就是对，就是酗酒是一种比较可悲的行为。你会有这个感觉吗？
不会。
Okay.
因为如果因为毕竟大部分的 gay 都有 father issues, 对吧？那酗酒是 father issue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呀。
那这就是 pathetic, 只是因为就是 pathetic 是一个负面词嘛，然后你不想让用这个词引申出就是对这个人有在这个层面有一些负性道德评价，但这是一种悲惨啊。
No, 还我刚刚又还想到一点，就是我刚刚讲的 father issues，就是 father issues 就是肯定代表就是要就是喜欢就是比你自己年纪大的人，对吧？
哦，我以为你是说他喝酒是他对。
哦，no，我不是这个意
哦
思，我不是这个意
哦
思，我不是这个意思。
，OK，
我的意思是说，
你喜欢一
我的
些
意思
年
就
长
是，
人士。
不只是我，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的。啊，在这个，尤其在东亚，我觉得，哦，因为一方面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喝酒或者酗酒是 father issue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是
但
它
我
的
在想，
光彩的一
光
个
彩的
组
部
成
分，
元
对，
素。
是这个故事原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然后第二点，我就在想，可能潜意识里面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一个男生和一个年纪稍长的男生，年轻的男生会觉得说年长的这个男人会在清醒状态下面不会很放得开，所以不会跟他一起玩，那他这个时候需要用一些酒精来，就是 let go，啊，就是。
你之前就是提到说，我这可能又有点跑太快了，但是我的话已经说出口了。就是你之前就是上周天打电话的时候，你说你感觉有时候你有一种做慈善的心态。我想到这个，就好像你是说那种比较逻辑层面的关联，就是说。你刚刚说他需要喝酒，才能让自己释放一点。然后当时你说你在做慈善，你是觉得就是这个年纪的，在国内男同性恋可能平时过得都比较压抑。然后你
对，
作为这个更加年轻也更加 cosmopolitan 的一个小男孩，可以就是赏他一些这种东西。
哦，不止年轻 cosmopolitan，然后而且我还结婚了呀，这个是，
哦，
就是，
这也是一层啊，就是这也是
这
你
也是
心
一
理优
层
势
啊，
的
这，
一层，
啊，当然了，当然
哦，
了，
你
你。
就是你更建制派呗，
对，
不是？但你能理解，就是这个东西在异性恋里面都是不成立的，就是因为，
我知道，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我跟一个不认识的 gay，我说我结
我
婚
再叠
了，
个假，我说在异性恋里面不成立，我只是说因为它不成立，所以我会没有想到，
就是我就是我跟你分享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就是在 gay 这个圈子里面，就是有伴儿，就 partnered。肯定是大家很就是怎么叫很高看的，然后如果你有伴儿，然后你又实现了某种取得了某种 legal status，那简直就是
人上
大家
人，
都觉得这个对，哎呦天呐，这一期讲的太，我不是觉得太劲爆，我是觉得就是把我太阴暗的那个部分都讲出来了，就是对啊，所以这个是我要，所以当我看到。当我看到第一，他年纪比我大，然后第二个，他可能也不是很经常来这样的地方，然后第三个，我又觉得 somehow 我又有比他更稳定的或者更稳定的关系，我就会觉得说，哦，那就让他享受一下吧。就是如果他真的要做些什么的话，所以他第一次啃我的时候，我没有推开，就是我会觉得说，就人家来一次也不容易嘛。我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对。
对，就是和那
但
位
是，
按摩老师比，他是那个内群体。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当他亲上来的时候，我其实当时内心是很复杂的，非常复杂。第一个就是，我有一点喜欢他。就是 again，这个是我可以出去 date 的人。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但是就是很奇怪，就是你这是一个你有好感的人，但是他亲你，你就觉得你在完成一个任务，完成一个让他开心的任务。你 就我没有什么 agency， 我没有什么自主性在那个 kiss 当中，而且那个 kiss 很久很久，就是因为很多gay 在 club 里面，他可能就啊，就是因为 kiss 就接吻就跟照面礼一样，
嗯，
就是贴面礼一样，但是 that's a very long kiss，
嗯，
然后就是到大约十就是过了七八秒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就是开始困惑了，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
但如果对比你和就是你刚刚说的按摩的这个事情来讲，因为你刚刚所说的按摩的事情，我有种就是你不舒服，然后你想反抗，但是你有点不敢，但是在这里你没有觉得你有那种想推开的那个冲动嘛，就不管他有没有付诸于行动，
没有，完全没有，
你就更多是种就是懵了，
就是，对，我懵了，我会在想怎么还没有停下来。我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想过推开，因为我觉得我在一个兄弟会当中。就是推开会显得你很小气，我说的气是那个机器的气。然后
就是如果就说一句非常无聊的分析的话，就是 gay bar 这个地方，就至少在我的刻板印象里面，就是这种事情的阈值比较低的地方嘛，就它不像一些传统异性恋场所。因为你刚说兄弟会嘛，你就有一种就是这个环境里面大家都会干这个事儿，
就是，
然后你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甚至当你在 gay bar 里面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默认就是说你是就是对这些事情是开放的。
你是要来这儿搞点什么？
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 gay bar 里面有很多男生穿那个就是叫什么 tank top， 然后那你如果身材很好的话，你的那个 tits 会很凸嘛，然后很多人打招呼就是捏啊，就这种，其实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个，这是一个其实比 kiss 还要更 invasive 的一件事，就是更有侵略性的一件事情，但反正这个里面的生态就是这样子，对，我没有推开，就是因为我觉得，但是这个界限很模糊，你知道吧？就是。我也知道说哦，那个大家在里面都会亲一下，但是蜻蜓点水的亲跟 French kiss 是完全是两码事儿嘛。然后我也知道大家会在里面摸，但是具体摸到什么尺度呢你也不知道。所以当你真的是面对这种抉择，就是说诶，我什么时候就是这件事情要发生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才被允许不舒服的时候，我觉得在里面的人都会选用那个最低的那个层级，
就最可得的一个行动模式，
对，就是说
就是不干什么事，
反正大家都亲，那只要是亲他没有到别的，比如说没有，反正只要是亲不管轻重大小亲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大家好像都已经默认了亲是 OK 的，那或者摸的话只要是摸，比如说衣服手没有伸进去那也是 OK 的，对吧？对，所以我很，
所以你第一次没有把它推开，然后有了第二次。
第一次我没有把它推开，然后我甚至觉得，我甚至觉得我在招待他。对，我就是突然有一种，也不叫陪酒女吧，没有那么 pathetic， 但是我就是真的觉得说，我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让你开心，其实我自己对于这整件事情我一点想法都没有，然后我就走了，就是出去，就是反正去趟洗手间还是什么的吧，然后回来看到他反正就搂着个别人在亲。我觉得很难描述，我那个时候是不是吃醋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好像不是吃醋，就是 那种感觉就是说啊，所以我就是 one of them 嘛，就是我就是在这个场合当中的之一嘛。哎，这听好像真的有点像吃醋，对不起。
这不是吃醋啊，是听起来像就大开眼界啊，就也不是，也不是，因为这还构不成一个 orgy 吧，就是，但就感觉你就加入了一个组织嘛。如果你说就是 like I'm one of them，那就是这是一个场合，大家都会进行一些在外部来看非常不合适的一些身体接触。但是我现在这个场域里面，我是其中的一员。
对，就或者我希望别人就是对我 approach 我，就是接近我是怎么讲，还是让我感到我是特别的吧。然后如果只是把我当做，因为那个夜店叫 raw，它门口摆了很多块肉，就是跟那种屠宰一样。我觉得如果只是把我当块肉的话，我会不高兴。然后最后一次，反正就是，哎，我在想，我那天晚上到底还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你也可以不用去回想你当时的想法，因为你现在回想的想法就都是现在的你建构
反
出
正
来的，所以你也可以说你现在是什么想法。
我最后就是一次，我那时候可能亲了3、4次吧，我记得，然后。我最后一次 literally 就是我要在他在亲我的时候，我差点在他的嘴里我要吐出来。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就是是酒喝多了吗，还是什么的？就是我后来发现说，哦，原来就是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人，或者你稍微有点喜欢的人，他如果做的事情让你觉得恶心的话，你就是会觉得恶心的。就有些人觉得嘛，就是说啊，跟我的男神好像他做对我做什么都可以，在任何场时候做什么都可以。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子，我就是我真的到后来我就喉咙一紧，我就马上抽出来，我说对不起，我喝多了，我要去上厕所。然后我就冲出去了，我冲出去吹了2口风，然后回过来，然后看到我们那个共同朋友，他说你还好吧？我说我有点不好，然后他说我刚刚觉得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就是他说他刚刚也看到了那个事情，他说你的脸色有点差。我说对，我想回去了。那个时候才1点钟，因为1点很早嘛。他说行，没事，你回去吧。然后我就走了。那天晚上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录这个播客，虽然由头不是这个，我甚至其实也不是确定分今天是不是会说到我的那个由头。然后你又讲起来，就是你上周六这个事情嘛。你当时说你在跟我打电话之前，你还有挺多话要想说的。然后我问你说你要说啥，然后你说是原话是什么来着？就是
我忘了我那个时候原话，但是我现在脑子里有一句话，
那你说，
那个是我当时候就是冲回酒店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那个时候最强烈的一句话。就是我心里想，天呐，原来女生是活在这种感觉当中的，因为我，
这种
就
感
是
觉
我
是什
作为一
么
个，
感觉？
就是 mixed feelings 啊，就是你被捕猎了，然后你就是逃离了，但是你的脑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就是说。你会，比如说，就像我吧，我刚刚其实合理化了这件事情很多部分嘛，对吧？我会说他是一个比我年长的人，他喝醉了，然后他不经常来这里，所以我希望让他开心。然后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出于那个出于这个男性之间的友谊，我不应该那个不应该说什么，我就应该让这件事情就是。像水一样的流掉这样子， 就是我一走出门，我的确我的大脑当中就是全部都是就各种各样的声音。
嗯，
但是你的身体又很诚实，你的身体就是说我不行了，我要吐出来了。
嗯，
然后我当时就想，哦天哪，原来女生说，当女生说自己在经历这些，先不就甚至不到性骚扰那个地步，我觉得反正就是异性对他们做了就是男性对女性做了一些让他们不舒服的事情，可能是一些甚至职场上或者什么，或者是都没有这么亲密，都没有到亲密关系的事情，就是
一些言语性骚扰，
言语性骚扰，比如都没有到身体上的，
嗯，
就已经就是大脑就是这么混乱了。哦，而且我甚至要说什么，就是
嗯，你说，
就是，哎，这又是一个道德的一个灰色 gray zone， 但是我讲出来就也，我希望就是我们今日的听众就是有这个有这个那个
capacity 来消化这些东西，
capacity 来，对，就是我穿了他喜欢的衣服。
你知道，
就是
你是知道了，然后
我知道，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对，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朋友有自己喜欢的 gears，
嗯，
有自己喜欢的装备，就全场没有别人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肯定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
嗯，
就是他甚至会有一种。我不知道他可能会有 assumption， 我穿成这样子就是为了跟他在夜店里面做些什么的，对吧？
嗯，
所以我
至少他
我冲
至少如果你跟他对峙的话，我很难想象他，嗯，就是有很大的几率他会把这个作为一个证据嘛，就用来反驳你。
他实际上他都不用，他都我这也是我觉得很那个什么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如果我真的跟他讲说你那天让我不舒服，
嗯，
我不管是用多轻飘飘的语气讲，
嗯，
就重的语气肯定不可能，
嗯，
我哪怕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讲，
嗯，
我都觉得我就是没有什么立场讲这句话。
你觉得他一定，你觉得一定会被反驳？是这个
不是被反驳，不是被反驳，会被笑，
嗯，
就是轻蔑的，也不是轻蔑的笑吧，就是不是那种开心的笑，就是会被暗暗的嘲笑，
嗯，
就是我觉得以我为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也不能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在处理人际关系当中，他希望是不费力的，就是你不要跟我面红耳赤的说什么，或者跟我争论什么，跟我指控什么。
我会描述为是就是低风险的，就是风险尽量压低，就是不出现一些就。会创造我的情景，
不，我的重点不是在于这个东西，
嗯，
就是我说的不费力的意思在于，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 deliberate， 我们不需要去讨论说这个边界在哪，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心照不宣的那个边界，但这个心照不宣的这个边界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事情，但我们知道它模糊，但我们不要去就是去辩论说它到底应该在哪里，我们就让它划过去，就看在那个 micro Nash equilibrium 里面谁能够就是 make the first move， 谁是那个 alpha， 谁可以去占得那个上风，就我们不要去讨论说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在那个场合下你应该怎么样，就我是不是说的太悬了，是不是要在
我会觉得就是这是我想想看怎么说，我的第一个脑子里蹦出来的判断说这个显然不是现在大多数人的想法，就是 但是我同时又能理解，就是你说，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可能是你对这个想法它本身的合法性有一些信心不足，所以你要就是拉更多人进来。我说不是，
是
不是大多数人这么讲，我觉得在就本同温层的这个异性恋的这个范式里面，讨论边界是一个对女性来讲很被鼓励的一个事情。这个不是显然也给一些异性恋男士造成了一些困扰吗？就是觉得你事事都要先要 consent， 就是并且一句话说不对可能就会踩雷，就是这日子还要不要过了，对吧？然后我会觉得你如果说我们先说那个判断有可能是真的，就是你对于说我希望我们不要去讨论这些技术性问题，就是不要把这个事儿讲的这么僵，讲的这么没有情趣。你会对你的这个想法感觉到一种不安全，就是你没有办法说我这么觉得，就是没有办法特别理直气壮的说我这么觉得。
对，
是有一种我现在感觉是，哎，我刚才有个想法划过脑袋，但是他跑走了，我看能不能抓回来。算了，抓不回来了。但是好像和你、
okay.
就总觉得和你前面说的那个按摩的事情有一些关联，就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对于阐明规则的一种惧怕，就是因为你比如说那位按摩技师，他比如胸部压到了你啦，你也不舒服，然后你也不说嘛，然后好像你觉得就是说明规则这个事情有一层惧怕，但是好像在就是你的实际的就是同性恋场景里面，就好像这种不说它又有一种就是浪漫在，但是我又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把它理解为这是一种更加浪漫的做法的话，那它就有了更多的道德合法性，那你也就不用。
我觉得不是浪漫，肯定不是浪漫。
对，就是我也觉得不是嘛，
就是、
因为它如果是在你的认知里面是一个更浪漫的方式的话，你就也不会对它感到不安全。
就是你现在说，对，我就觉得说，大家把这种边界很模糊的情感当做一个游戏，我觉得这是就是很过去式的事情了。就是以前那种，就比如说我刚刚经历 Me Too 的时候，也不是我刚经历 Me Too， 我经历过 Me Too， 就是我刚刚看 Me Too 新闻的时候，我会大家不要喷我，我会跟一些朋友讲，我说那以后男女的约会都不浪漫了，就是因为就是
都要签，都要在 App 上签字
的，
呗，就要先
对对
按压指纹，就是确认
对。对
双方的 consent。
对，我说男女之间的好玩的那个部分，就是或者谈恋爱好玩的部分，不就是那种这种灰色的地带吗？那 again， 就是我十几年前的想法，但是我现在不会觉得这个浪漫了，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感情就是没有感情，就像一个又一个的，就是怎么说呢，微型的。就是，就我记得我看一个印度的一个人说，他说孟买交通很混乱，它有红绿灯，但是大家都不遵守。每一个路，你在过每一个路口的时候，你都是跟对面的那个司机进行一场小型的博弈。就是你每穿过一个，你每跟一个车去会车，你就要博弈一下，你就要搏一下。他说那这样子长久下去，这个 就大家就是天天把心思费在这种就是我在这个我在我跟你这辆车我可以别过你、
嗯、
然后另一辆车我就别不过你、
嗯、
就是我就觉得其实感情有一点点像这样子，
你就说现在发展成了这个样子、
就是、
大家都在提防大家、
啊、对，它就是个迷你的博弈嘛、
嗯、
然后完全取决的就是在于那一刻谁是那个 alpha， 这个 alpha 不一定是永不一定是恒定的，对吧？就可能有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是男生是占上风，在那件事情上面女生占上风。
嗯，
我觉得稳定的关系会比较容易就是去就是去承载这种无数的博弈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给这种关系带来的 tension、
嗯、
但是刚开始见面的人的确就是这种没有规矩，然后每一件事情都是这种，哎，你今天你就是我，好像我们两人并排走路，你挤我一下我挤你一下，我就刚开始在一起尤其是约会场景下的确是很容易崩。
我觉得就是言语性骚扰它和身体性骚扰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身体性骚扰是一个完全的，我们就说合理吧，就是合理的具身道德认知范畴，就是具身道德认知就是说我是我的身体经验，就是我的身体在那一刻冻僵了，我不能动了，我甚至受到了一些伤害、
嗯、
然后这个不舒服是另外一个人造成的、嗯、所以这个事情是错的。
嗯嗯，
他是没有解释的，他是不需要认知解释的。
嗯，
但是言语性骚扰他其实就是在解释中发生的，就我下面说的话就是很多人可能肯定非常不爱听，我好像就是给自己再加上这个假，只会让后面话听起来更加的不悦耳，但是我都已经说了，他在机制上他就是在解释里面发生的，对吧？一个人跟你发了一个黄段子，然后他一般都不太会说一些直接的说我要对你做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对吧？
对，
他发了一个黄段子给你，然后这个侵犯感是在解释层面发生的。这在有时候他就会让一些经验被否定，对吧？因为他既然是在解释里发生的，那就存在了别的可替代解释。
嗯，
男的会说，或者发，我们就不限定性，就是发这个段子，然后说，那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分享一个互联网新内容，
嗯、把你拉成我的同盟。
啊、
嗯，就是对，
但是。我说这个东西它更多是发生在解释层面的事情，甚至说在一个更加理想的条件之下，你在解释层面发生的冲突，那好像可以用解释来解决，或者我们用协商来解决、
嗯、
对吧？或者说就是我们把话说开。
嗯，
但是这个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是又是不可能发生的。能想到的几点理由，一个是我们还是设定一个就是最高频出现的那个场景，就是男性给一个异性恋的男性给一个异性恋的女性发了一个黄段子，并且这两个人他们总体来讲还是陌生人、
嗯、
因为如果是熟人之间我觉得、嗯、就是会被这个事情会被编码成为性骚扰的可能性就比较低。
对，
他没法解释，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住在过异性恋男的脑子里面，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么想的。我只能说，就在我们这边的理解里面，会有一层担忧是，如果我跟他继续沟通，那他是一种信号，他会解读为说，这个女的对我有意思，我还可以跟他继续交往。甚至他还有可能会再犯，所以在这一层上他就让就是解释这个事情就没法发生。第二是 既然他都已经做了一，就这个陌生的男的他已经对我做了一件让我不悦的事情，那我也就没有动机跟他去发展关系，就是这里面就是零关系收益。第三是我觉得一个、
嗯、
是我最近比较不能容忍，但是我又好像又只能接受这个现象，就是女的脑子里面外部会有这种声音，就是别人会怎么看，就是如果你让别人知道了，让小红书网友知道了，你还试图去跟这个男性去沟通这个事情，他们会怎么来清算你？我这个真的不是夸张。我最近那个例子是什么？就是，当然这个例子跟性骚扰不关，就是我那天听，不开玩笑，就你听嘛，就你可能不听，反正是一个知名喜剧播客，然后里面有一个女生，她说，她讲了一个她的事儿，就是说她有一天她饿了。然后她跟她男朋友说她饿了，她男朋友就给她点了两个馒头。然后那个她就问她男朋友说："你怎么就给我点两个馒头？"她男朋友跟她说："你们北方人不就喜欢吃面食吗？"就是
OK。
本来听到，然后那个台上的人就会有一种，他们是会有一种说："哎，这男的怎么这样？"但是比如我们讲、
嗯、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台上的听我觉得就是有点搞笑。
嗯，
但是你去看评论区里面首评的高赞评论 ,80% 都是在骂这个女的。她就是说你怎么能还跟这个男的交往，怎么还没分手，就是她不是，
嗯，
她真的在替他们愤怒。
嗯嗯嗯嗯，
就是在切回到关于性骚扰的事情里面，如果说我，当然你可以说在实际情况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的任何的不愉快经历放到互联网上供人评判，对吧？但反正我们就必须承认现实，就是大家就是这个远景监狱已经就是非常牢固，对吧？你就每天就感觉你在被监视、
嗯、
所以你就肯定会想说，如果我试图去跟这个男的进行一些沟通，然后这个沟通还是有风险。我觉得大家害怕，就比如说在刚才那个馒头例子里面，大家就是害怕的是什么？就是躲避一切风险。沟通就是有风险的，
嗯、
就是这种损
拉黑、
这种损失厌恶已经到了一个在我看来不可理喻的地步，或者说他的这种完全零意识调控，就是我看到、
嗯。
一点点这个东西可能有失败的可能性，那我就要拒绝。然后我们跟自己说、
嗯、
我不跟他来往，马上截断，这就是最好的那个解决方式。
嗯，
这些机制加在一起，就让言语性骚扰通过私人沟通来解决变得毫无可能。我就觉得这让我非常的不爽，就是这个状况让我非常的不爽。因为我从一个社会一份子的角度来看，我是能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对于男性造成的压力的。
嗯，
它成为了某一种不稳定因素的一个中介变量。对吧？
嗯，嗯，
你很直接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后面男的跟你说，就是现在就说话要非常非常小心，你就是每天都处在这种警戒状态里面。我就觉得，
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是会理解他们真的身处，就觉得他们的困扰是真的，是吗？
我觉得他们的困扰是真的，但是至于他们因为这个困扰而采取了什么具体的行动，我觉得这是另一回事，就是得再进行下一步判断。就这是现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嘛，就是理解跟行为判断就是本来就是应该进行一个分割，对吧？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有些想法，但是你做的一个事儿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套标准。但显然就是这个事儿在现在是相当之难以实现。你说你理解一个人，大家就自动会以为你会支持他的行为，就是
因为你刚刚讲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言语性骚扰的重点肯定不是言语，也不是性骚扰，言语性骚扰的重点是背后这个异性恋男人。他在这个方面感到紧张，我觉得其实代表就是他在，就其实指涉的是他所有的行为在异性面前，他都不知道怎么，他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怎么办。就如果你连语言已经
如果连
让你感
说
到很
话
紧
都
张
要
的
被
话，
盯着的话，那我就
对
是
啊，
身体
那你怎么跟他
肢体
站？
动作就
对，你怎么跟他握手？太困难了。
我总的来讲，比如你说一样的话，从不一样的人嘴里说出来，它会有不同的效果。我觉得这肯定是个真的事情。但如果说这个东西的结论就是我们去放出这么一个 statement，说重点是你这个人怎么样。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就是作为一个希望这个社会变得稍微好点的一份子，我很怕这种很本质论的话，对吧？
他不解决问题啊，
就是
就是
说，
难
那
不成？
主要还是你这个人不行。但是我一直在试图找一个说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去解释这个事情。我今天在录之前，我想了一下这个事儿，然后我就非常的抑郁。我觉得就是男孩危机是真的，就是我如果比较严厉的说，我会觉得，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不再去教男的把自己当一个人来看待，就他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整合的人。然后，
你这个话也挺本质论的
不是，但是就是责任不在男的呀，就是责任在
呀，
于 like the society failed boys，就是我是觉得没有被教成当成是一个人来看待。
你先，哦，好，
所以，
那，对，你先说，我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就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欲望是不需要被管束的。他们会觉得管束这个东西好像让他们觉得是一种束缚，是对他们人格的一种侮辱。所以就会，
不合时宜的欲望不需要被管束，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我觉得就是互联网聊骚是一种。就是
不合时
就是
宜的。
你没事干，你去跟一个年轻女孩，陌生年轻女孩说，就你看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嘛？就是明显怀着就是不怀好的意图，还有一些就是我的个人经历，但是我就不想说了。那你要说啥？你刚才已经想好了你要说啥？
就那现在批判一下社会，要吗？刚不
那
是
你，
说的
那你
society，
先批啊，就是我觉得你
我
对
先
这个
批，但
事儿
我的
比较
角
有
度
热
那
情。
个，就是这个事情我也看了，就是我是知道这件事情是具体是什么的人。天呐，我们今天打哑谜打得好严重，我跟观众说一下，听众说一下，对不起。
我觉得我刚才想了一下，是不是要把这个事儿说，就是大概什么事儿说一下。我刚才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但我觉得我还是先说一下怎么回事吧。
好，那你说。
就是我今天下午在一个群里面看到大家在说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在小红书上说她被一个
男主
男主
播。
播性骚扰了，就是言语性骚扰，然后是在这个微信，不是，小红书私信里面发生的。然后呢，这个播客是一档夫妻播客，就是说他们俩不是我们这样的离婚夫妻，没有人在乎这些，就他们是一对夫妻，
合法夫
合法
妻，
夫妻，我们也没有和，好无聊。然后这个女生她在说了这个事，公开说了这个事情之后，女主播和男主播就是都遭到了攻击， 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这个播客应该就是宣布自己就停更了，他也把自己所有节目都撤下来了。这个播客做的还是一个挺大的播客，所以还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损失。具体的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嗯，
然后这个在小红书说了他遭遇的女生，她发了一些他们的小红书私信截图，然后纪元仪就要说，就是这截图、
嗯、
截图里面发现他在截图里面他发现了什么东西。
嗯。嗯，男生在截图里面跟他道歉，大约是一两百字吧，我记得。我看完那个一两百字的道歉的时候，我就在想，天哪，就是你，就是男人冷静的用黑体说，是我辜负了你，我的错，不好意思，我感到很抱歉，让你不舒服，就是用着这种文明的话跟一个他让被他弄得不舒服的女生道歉，这简直是太无理了，一点用都没有。
嗯，
就是，
但是无理和一点用都没有，只是
无力，无力、
哦哦哦、
无
力、哦，
太无力了，不是无理、
嗯、
太无力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因为道歉这些东西，你真的你不是一你不是一笔一画自己写下来的，你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你只是手机打出来的话，你就觉得跟就跟 sorry 一样，就这么随便啊。
嗯，
那我的确可以理解，就是那个女生一点都不买账，换我我也不买账、
嗯、
我感到这么不舒服，然后你用小红书给我道歉。
嗯，
哦，但是我又在想，我也如果我是这个男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嗯，
我觉得可以 echo 那个 echo，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为什么不去质问别人？
嗯，
就是质问那个让我不舒服的男生，就是我也想不出来他会怎么讲。
嗯，
没有剧本，我很就像你讲的，就是说风险太大了，没有现成的剧本可以抄。现在的这种剧本是一种，
其实都不一定是风险太大，就是只是说一定会有风险，就是
对
有风险就不能承担。
对，现在的这种台词，就是现在用在这种场合里面的这种台词，连剧本都不是，它是一个剧本的封面，那个剧本的封面叫道歉。
嗯，
里面具体长什么样子不知道。
嗯，我其实最想说的事情，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能不能接上去了，但是你记得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对吧？我的第一反应是，其实我在因为我是在一个群里面看到这个东西的嘛，然后我后来大概理解了一下发生了什么之后、嗯、我出于不知道什么原因，其实这个原因可能也可以分析啊，但反正就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说我觉得这个女生选择公开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决策本身是存在伦理瑕疵的，就伦理瑕疵是我的原话、
嗯、
我也不是在春秋笔法、嗯、我不是说我觉得这个女生就不该这么干，然后我还要把她包装一下，而是说假设说完全失败的、
嗯、
完全错误的决定是零分，完全正确的决定是十分，我可能觉得这是一个6.5到7分吧，一个七分的一个决定。然后这个事儿，我的这番言论就是在群里面引发了一些不悦，因为之前大家主要是在说这个女生公开说这个事儿是就给予她一些赞赏嘛。
嗯，
我没有说太多，我就只说了一个原因，我说这个事情里面就大概就是说你这天平有两端，一端是一个无辜的人他要受到牵连，另外是你让做错事情的那个人受到了惩罚并且伸张了某种正义。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负外部性还是有一点大， 然后我说完这个事情，我说完之后我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再过度卷入。
嗯，
然后我在说完这些话之后，我就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内心冲突。我怎么应对这个冲突呢？那就是把它简化，就是我就跑去跟纪文怡说，我今天被女权惹到了。我希望我有说的比较清楚啊，就是我最终对事情的弱点并不是我被女权惹到了，我是说我经历了非常就是剧烈的内心冲突，然后我把它简化成为了我被女权惹到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事情倒过来讲，就是会让我说的很站不住脚，就是因为我先说了我觉得这个事情进行一种就是言语性骚扰通过一种私下沟通的解决他的不可能性，我已经进行了一个论证。然后我现在，
对，我们刚刚讲都是私下沟通不可能。
然后我现在
没话讲，
我现在又出来说，
没话讲，
就是 你这样子公开说这个事情，并且就注定会造成一些影响。
嗯，
我比较不喜欢的那个部分是他在他的这个公开表达里面他先说了就是觉得担心会对这个女主播有牵连，然后觉得可能表达了一些自己的犹豫，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对此比较直接的反应就是，那你还是干了这事儿，就是那你的行为这不是一个后果吗？
我讲一个七八年前那个娱乐圈的一个新闻吧。张雨绮以前有一个男朋友，跟他在一起很多年。天哪，我这个讲话的口吻好像那个好像雨绮，我的妈！
不是你很在乎这个事儿，你上一集也说，你说我下面要讲的东西非常的 page six， 我一点都没听出来他哪里 page six， 但是你的。
Okay。OK，
那你就继续办。
就是我就觉得说，天哪，我也是道听途说来的，我是不是讲了这么斩钉截铁的？ Anyway，
没关系，大家现在都在网上看 Apple Store 里面有什么东西
啊？
我昨天还看了什么？
张雨绮以前有一个女朋友，什么呀？张雨绮以前有一个，对不起，是张雨绮还是张什么？
天哪，作为一个尽职的小报记者吧，
张。好像不是张雨绮，是张天爱。哦，对对对，张天爱张天爱以前有一个，
这差别也太大了呀，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是是是，我对，我记混了。张天爱以前有一个男朋友，然后跟他在一起蛮多年的，然后坊间一直说就是张天爱想结婚，但是男的不愿意。后来呢，就是张天爱就发现说，就是狗仔就拍到说这个男生跟迪丽热巴有一些亲密接触，然后一时间就有很多的谣言嘛，说我最讨厌那个词就是知三当三，就说迪丽热巴就是当了张雨绮的小三。张雨绮那个时候干了一件事儿，在微博上面他发了他跟这个男生的录音，题目叫这个，里面就是男的跟他悔过啊，就是什么诸如此类的，就是就是我喝多啦什么的，就是或者我那个时候很怎么样。题目叫女孩都请擦亮眼睛，这么个标题，发了这么段录音。迪丽热巴转发了这一条录音，说大致上就是什么，让我看清了这个骗子，让我看清了这个骗子，然后那个以前不是小三，将来也不会是小三什么的。然后呢，余悸在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这个圈子里面有很多女生都是因为背上了小三的骂名，所以他们的事业就一蹶不振。但为什么迪丽热巴没有这样子？所以因为很多娱记都在那儿讲嘛，他们就想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 张天爱说的叫女孩请擦亮眼睛，他把所有的女，他把等于是他把所有的女人都拉到了自己这一边，他没有把热巴当做对立面，就是他这句女孩请擦亮眼睛可能是跟热巴讲的。
嗯，
你刚刚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想你刚刚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故事，就是
让你来建立一下连接吧，因为我没有连上。
就是你没有连上吗？就是这个女生她说明，这个女生她向大家报告说最近有个男生性骚扰我，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她把她放到公共场合的唯一的目的，在我看就是也是要让其他女孩擦亮眼睛吧。
我不能说目的，因为目的是她自己的，但是我觉得在、
嗯、
因为我都在想所有女孩擦亮眼睛那也不是，就大部分女孩也遇不上这个男的呀。
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没有人会 take it literally 的，不是说、
啊、就
说
大家要
提防这件人，
提防这一个类型的人，
提防这一个类型的人，提防这一种 pattern， 提防这一种可能借着要跟你聊什么东西，实际上是在给你性骚扰的人。
嗯，
哦，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把这个私人聊天，我 again 我不是攻击把私人聊天记录爆出来这件事情啊，就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讨论，就是私人聊天记录放出来，这是不是一个经过了审慎的伦理思考的选择、
啊、
不过就是可能不是今天的重点，你先说。
哦，我只是想说，就是说如既然我们讨论到了伦理，那我就想说，就是说张天，我就其实就我们暂且就是不问，就是今天发生这个事情的当事者。其实我那个时候很想问张天爱，就说你发这条微博是干嘛？哦，如果你真的想跟热巴说，请你擦亮眼睛。
但这个标题真的很好笑。
你说啊，什么？什么标题？
但这个标题就是请所有女孩擦亮眼睛，但是也有可能是你
啊，是啊，
但有可能是你念的方式，就是，哦，就也很抬，就是让他们比较搞笑吧。
哦、
但你这样讲起来，好像有、
哦、
有模糊的印象，就他好像
对对，就是对啊。张天爱发这条消息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想让。迪丽热巴擦亮眼睛，知道说这个男生其实骗你的吗？这个男生其实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跟我在一起的吗？你如果真的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你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呢？ Obviously 他有别的，他显然他有别的目的，但这个目的就是我们不能说因为他有别的目的就导致了他整件事情就不道德。 Again 我就觉得这是你所谓的瑕疵，对吧？
嗯，我就是会用，我后来去想，我说用伦理瑕疵这个说法也有它不太准确的地方，或者说它会有一些被误解的地方。就我觉得首先是对道德和伦理做一个区分吧。我觉得现在有不少问题就是对道德跟伦理不做区分。道德是抽象的，或者说是比较泛的，就是一个立场问题，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它适用各种场景，它是一个就是基石一样的东西，是一个判断标准。
嗯嗯，
伦理是关于具体情境的，就是在具体的情境里面，你去做的一个行动，你的一个行为，它会有哪些后果？然后我们重点去考察那些可能会带来伤害的后果，去考虑那些负外部性。这个负外部性是不是有可能降低？所以我说，当我在说伦理瑕疵这个东西，它的有不合适有两层，一个是我觉得在我们日常讨论里面，我们其实不是经常去做这种区分，我们会觉得伦理只是道德一种更加 fancy 的说法、
嗯、
不是的，就是完全是两个事情、
嗯嗯嗯、
第二个是当你说一个事情有伦理瑕疵的时候，你好像是在说这个事情有一个完美的不存在伦理瑕疵的解决方案。那无论是在这个具体的事儿上、
嗯、
还是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不存在，就是你在一个具体的情境里面、
嗯、
就大家都是社会上的人，就是社会关系里的人，那你做一个事儿，它注定会有一些负外部性。 嗯，但是我所以 对，所以这是伦理瑕疵这个词，它可能有一些不太合适的地方，但是，你现在你的，
那你说的伦理瑕疵，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样子的吗？
说张天
就
爱
是
那样的
是
是吗？
张天爱那样子的吗？
我其实不太知道，就是这个事情的负外部性在什么地方。
这个事情的负外部性，
就是有什么无辜的人受到了牵连吗？
没有什么无辜的人，渣男就是渣男吧，渣男但也不算无辜呀，渣男的还有他的跟他工作的人，因为
对
这
啊，
个
所
男
以
生也是一个演员，
以现在信息来讲，无法做出这个评估啊，就是还是关注负外部性嘛。那你不知道，就是他让哪些，肯定有一些人他受到了牵连，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嘛。但我现在觉得，反正和
哎，那倒推回来，就是也不叫倒推吧，就是使用互联网来进行这样子的，摆事实、讲道理，在这个性骚扰这个层面上，是一个近几年的这个传统嘛，对吧？就
New norm。
Me Too 开启了一种新的媒介的这个形态，which 就是。自述，然后聊天记录，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你说的道德瑕疵是关于整个这样子的一种，我们就暂且称之为媒体形态吧。你关于道德瑕疵是关于就是当事人如何讲述这件事情的方式吗？就是全部的这样讲述的方式都是有问题的吗？还是说
那我
你只
没
是觉得
说，
说因为在
我
啊，你
说，
只是因为这
首
件事
先
情牵
我
扯
没有
到
说
了？
道德瑕疵，我说的是伦
对
理
对，
瑕
伦理，
疵。
伦理，伦理，
然后，那我当然不能说所有人，不是说，或者说更加贴近我所说的，想说的是，就是在做一个决定之前，在你决定在一个让事情公开之前，是否经过了审慎的伦理思考。就是你是不是已经就是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方面，然后仍然觉得这是，能这是最好的那个选择，最合适的那个选择。我觉得现在的环境显然是不鼓励去做这样的伦理思考的，它是一个非常顺的具身道德认知是。具身道德正义伸张，因为，
我相信，
你
你
先
说，
说，
因为我想说的是，我相信这个女生当事人她肯定也经历了很多的挣扎，因为她打了码，对吧？就是她也试图，就是说，在她认为可能的范围内，就是不要去波及太多人，或者起码这只是以一种。教别人辨认 pattern 的一种做法，而不是具体去 pinpoint 到某个人的做法。但很显然，这个事情失效了，就是他还是被他想原来想取得的那个，他原来想达到那个效果没有达到。
对，我也想过，就是因为大家是从事后，或者说我的确也应该修正一下我的说法，就是我们就不去，因为当我说这个东西它有一些伦理瑕疵的时候，我也是就是事后诸葛亮嘛，对吧？就是你看到了，就是造成了这样子的结果，然后你到头回来说，你现在这个事情造成了。就是这个负外部性摆在这里，然后我倒回去说这个事情，这个角色存在一定的伦理瑕疵，但是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先不说，别的，他甚至可能都有很大几率并不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把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的传播规模会到现在这个程度，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修正一下我的说法的是，我是觉得就环境不鼓励人去做这样的伦理思考， 或者说我更加反对的还是去夸赞这个女生勇敢，就是给予她就是正面完全正面积极的道德评价。当然我说这个话很容易被人解释为说，难道要给她消极的道德评价吗？那我当然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
你刚加 disclaimer 就是完全就是这整个
对
播客要去批评的一个 train of thoughts。
对，但是这个其实我今天本来在想说我这集要说什么的时候，我掉入了一个黑洞，但我觉得这个也许到下一集更有具体的素材的时候看有机会再说吧。就我们前面提了一嘴，就是这个男孩危机 is real， 但我觉得就放在这里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谈论的这个男主播，我觉得他不一定非常有这个情况。
对，这不能啦。
对的，就是他跟这个事儿就没有
谈完性骚扰谈男孩危机是有点
你
不合适。
你是觉得这个不合适吗？我是觉得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这个具体今天谈论的这个播客男主播他是这个男孩危机的一员。那你这又犯了我刚才我觉得应该试图理清的一个错误啊，就是我们去理解一个状况和支持他们的行为这个事情是要做一个切分的嘛。你总得知道就是这个病是怎么回事。但是你这样拦了一道又让我下面要说的话好像说出来更加的不合时宜。就生硬结个尾啊，但是又不是一个什么光明的结尾。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来得及展开的是就是绽放学这个东西本身。我觉得绽放学这个东西本身它是我刚刚试图想要说但是我觉得硬接上有点牵强。但是也许可以试着去建立一些联系，就我们没有去讨论说这个性骚扰的这个事件它到底是什么吗？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知道平底锅文学吗？
不知道。
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去，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平底锅文学专家，但是我现在一个大致的不完整的描述就是它是好像是原来是在知乎上的，就是它是一个自我描述为一个好像是身体有残疾的女性，然后呢，但她就是经常被男的强吻，然后
这是真人真事吗？
平底锅文学当然是假人假事。
哦，
被男的强吻强上，然后他流传比较广的一个金句是，就是一个男的对着就是我就打引号的这个我的下体就是子宫，原话我忘了，但反正就是说看了又看十分满意，就是。还会有一些，
然后叫平底锅的意思就是说这像人选锅是吗？
你不要建立这种连接，我觉得没有，就是有一些梗图，就是可能两个猴子，然后那个公猴子吧，就是女的的，就是反正不一定是公母了，反正就是一个猴子把另外一个猴子的
屁股
腿掰开，然后就打着说，就是看了又看非常之满意，就是这是我现在理解的，就是。绽放学的大意。我们就没有讨论这个事情本身嘛，但我想就这事情是说什么呢？
这个还能称之为学啊，所以这是一系列的 rhetoric 是吗？
对，但是我描述的不好嘛，我觉得它作为，就它肯定是可以有 engagement。因为我看了一些，我至少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些印象，只是我现在不能做到非常完整的，给他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介绍。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就是怎么讲呢？ 我会去试图揣测一个男性去给一个陌生，或者说 不能完全叫陌生，但反正就不熟的一个女性说，你听说过绽放学吗？
嗯，
然后在他们的这个交互之中，他显然有一丝，不是一丝，就是有很多猥琐的意味，就是但是你又很难揣摩出，就是或者非常精确的描述出他这个动机是什么样的。
嗯，因为怎么讲，跟那本那个下流的 PDF 一样啊，他把这些猥琐的东西包装成了一套一个 framework， 就是或者是用很坚硬的很理性的词把他的那个猥琐的内核给包装起来了。所以你的确，
我觉得一个这事会让我觉得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男孩危机可能有点大，就套不上这个事儿。但我在猜想，就是不是异性恋男性，就一部分性男性有种困扰，他会觉得说，因为平底锅文学是有很多女生也非常津津乐道，就是我在猜想是不是有一部分异性恋直男会觉得说，就他对现在至少互联网上的女性有那种非常矛盾的心态，就一方面觉得你们什么话都不让我们说，另一方面是你们其实毫不忌惮谈论，我其实想的是擦边这样子的东西，就他们看到这么多女的或者女性影像吧，就反正就是你看到很多一些女活动的女性影像，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把自己的性当做一个上面的售卖。
嗯，
然后我觉得这种认知冲突是他们有点不知所措的。
K-pop 就是
男生看不看，
就是，
对对对，就是就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他们的性收入是什么样子。
你肯定啊，肯定啊，就是一边是badass， 一边是我的身体我做主，就是大女主，然后另外一边就是 doll， 就是玩偶，玩偶化的。
那这完全不是说，
yeah，
不是我说的那个两极，我说的那个两极是一边有一些，就是你觉得跟女生讲话都处处有雷区，哦，
嗯。
就是很容易被人说你在性骚扰，另一边是抖音上这么多擦边的，这么多跳舞小姐姐，哦，我不知道这对他们的这个精神世界构成了什么样的冲击。就是这个话的极端版本，就是 Industry 这个电视剧，我当前最爱的，不是我最爱的电视剧依然是 The Pitt。就觉得 industry 它就这个东西登峰造极版本，就是 industry 404里面有一个小男孩，他最后在他 OD 死之前的一大段抱怨，
嗯，
他就说他当时在讲 OnlyFans 之类的网站，
嗯，
他说这么些女的把自己的性器官放在网上卖钱，让我们对他自卫射精，那我们还有什么力气上战场？然后他发很大一笔，
okay。
他就说以前我们的祖辈把玛丽莲梦露印在飞机上，然后拿它去轰炸哪哪哪，
嗯，
现在我们可以每天对着成千上百的玛丽莲梦露自卫。
哦，
他原话讲的比我更加精到一些，但是就是反正大概这么个意思嘛。
嗯嗯嗯。
然后咱最后就欧弟死了嘛。
嗯。
就当然这个是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在互联网上的实际情况的一个极端极端化版本，对吧？
嗯，
就这个程度差异
是重要的。
他
说的意思就以前的美女都是用来对付敌人的，是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不是。 你不能说把玛丽莲梦露画在飞机上是用它来对付敌人，而是说女人是被，我觉得更接近说女人是被敬仰的，或者说至少在这个，就我觉得对这个人在做进行一个更加那种普世的文本分析意思不是特别大，但他反正就反正就说玛丽莲梦露上战场，他的那个文本是说我们现在都干不了正事了，就是我们天天在家对着这群 OnlyFans 上的女的自慰，我们上不了战场了，以前我们的父辈带着玛丽莲梦露上战场，就他在说的是这个东西。当然再一次说明啊，就是这个东西和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在抖音里，就我们实际可感知的抖音上有的主播，就完全不是一个尺度的东西。但是这个里面如果就是硬给它扯出某种同构性，就是某种困惑，对吧？就是而且尤其是大家显然不是非常习惯把人看成具体的人，就具体的人就是已经不知道，我觉得已经死去很久了这个东西。
嗯，
那就是他们都被统称为让我说话处处小心的是名叫女的，在网上跳舞的也叫女的，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姓名。那你们这些人是要我干啥？
但你这个话我就觉得就是我刚刚想说，就是那男的怎么会天真到觉得说天下女人都是就铁板一块呢？那换句话来说，女人为什么又觉得男人是铁板一块？
女人当然也觉得男人铁板一块了，就互联网上女的就是觉得男人铁板一块。
对，但是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起码女性在现实层面上
来说，不是或者这样讲吧，就是
哦，
我们在现实里面认识的人，比如说纪文怡、
哦、
你是纪文怡，你首先不是一个男的，你首先是纪文怡、
哦
嗯、那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见到的人、
哦、
就是他们首先是他们这个名字，首先不是他们的性别、
哦
嗯，其他的人就各归各位，各自回到自己的性别生态位里面，这是一个这其一。其二就是，那大家都不接触人啊，就都对吧？就是没有什么、
嗯，
就线下交流肯定比之前少了很多嘛。就你总不能否认说。你至少在互联网层面就是男的女的相称，我今天还看到特别特别好笑的事情，就是那期播客其实是非常惨烈的一期播客，他是讲你们苏州的偷猫贼，然后听得很让人难受的，然后但是下面有一最高赞的评论是一个人说，作为男生我比较关心这里的法律问题，然后他后面说了很多我觉得都是非常公正的说法，就他们说了很多，但是我现在没法复述，但是我要强调他后面说了很多我觉得不偏不倚且很有价值的话。
嗯，
但评论区里面都在说什么叫作为男生你更关心法律，就是他后面所说的他要说的事情都不重要。
哦，
因为其实我有点我觉得是完全存在这种另外解释的，就是他会觉得说他听了一集，就是任何一个养宠物的人听了之后都会，我听那集我就整个就抱紧我家小狗，就听了一集都会、
嗯
很就高情绪唤起，然后你不会去太想认知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现在去讲法律这么冷的东西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所以他要给自己叠一个身份，结果这个身份一叠、
嗯、
大家就开始攻击说什么叫作为男性，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性别之分， 就是你不能否认这种情况吧、
okay.
所以当你说一个心智正常的男性一个心智正常的女性怎么会觉得对方的性别是铁板一块呢，他可能在一些时候的确不这么觉得，但在互联网上我觉得非常难讲。
嗯、哦哦、我觉得我的脖子好一点了，可以转了，
真不容易。
嗯，对，我有时候在想就是我是不是因为经历了礼拜六的事情过后才会这两天这么的 skittish， 就是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也很难说。
你说的 skittish 是什么？是你
也不
你在害怕什么？
不是，我不是害怕，就是说我
你说叫什么
惊扰，就是我一直会陷入一、
哦
不是，我一直有一种怀疑嘛，就是说就是这两天在按摩的这个事情是完全是我凭空臆造出来的、
哦
哦、然后我就在想说、哦、是我太紧张了所以我会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
有可能。
嗯，